谢谢大家，我觉得从你们在上课的情形听到的情形，让我蛮欣慰的哈，你们真的很有反应哈。我曾经到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去讲道，他们是不准笑的，因为他们只要有人笑，他们以前的传道人都会骂他们说，嬉笑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他们，后来我讲的也蛮好笑，他们就很憋，我就看到有人在那边一直憋，我最后只好跟他们讲说，憋在身体里面哈，对身体不好，还是笑出来哈。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说天堂如果不准笑，他就不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没有那么快像神，但是我们至少像他所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专题的第二讲，叫做两部福音的内容。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是包含两部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抓住这个架构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清清楚楚的，不会模模糊糊的。我们的真理是要我们能知能行，而且还要内化到我们的里面，这很重要哦。你不只是要知道，你还要能够行，不只是能够行，还要内化成为你生命本质的一部分。否则你会看到王琦老师教我们的说什么一分钟什么目标，对不对？的法则，然后做多少小时，一万小时。所以有一个姐妹跟她先生感情不好，她就说，好，我的一分钟目标要柔和，但是我就等一万小时之后，我要看你断手断脚。因为我相信神的话，对不对哈？会使骨头折断嘛？那就不对了啊！那就是没有内化到你的生命里面。林道亮老院长他写过几本书，里面有一本叫《国度的真理》，他写的书都薄薄的哈，你们有机会可以读一下，薄薄的。他里面有讲到一段故事，说有一个美国的华侨牧师，他娶了一位从不信主的家庭出来的太太，他因为嫁给他也信了主。那这个先生在神学院里受造就的时候呢，他因为爱主的侍奉主，常常向大禹治水，怎么样？三过家门而不入。起初这个太太还能够忍耐，到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有一天他就问他说，亲爱的，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主了？他丈夫回答说，是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太太再问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天堂呢？丈夫说，当然啦，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神的儿女，天堂是我们的家，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太太就开始问了，她就大发慈悲地责备他说，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侍奉侍奉侍奉侍奉，你侍奉也不过上天堂，那个人不侍奉他也上天堂，你为什么这么傻？对不对？如果我们都一样，我们都知道信都可以得救，是一样。但是信了之后都一样，不管你有没有服侍，有没有爱主，有没有奉献，有没有怎么样，都一样。那我们当傻瓜咯。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两步的。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它是什么？婴孩。唯独怎么样？长大成人。今天这个字有些好，不错啊，红色已经出来了。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我们看到真的有不同的层次啊，有好多的基督徒，尤其像现在的教会，有的人搞好多，一下搞敬拜赞美，一下搞灵恩，一下搞什么，都希望把教会弄得越大越好。那个我们有看过那个印第安纳·琼斯哈，他印第安·琼斯他拍的那个什么法柜奇兵，那电影里面有一幕非常的好笑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比了半天哈，对不对？功夫哇，好强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一枪撂倒了。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头很大，以为我们的知道很多真理，手脚都是什么畸形的？真的啊，我们讲的好像神功盖世啊，可是实际上什么？魔鬼一出枪你就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必须有许多信仰的实际， 不要花拳绣腿，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真的能够打过，能够胜过魔鬼，有时候必须要操练，必须在坚忍当中，必须明白真理。不要忘了，魔鬼都是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所以你要比魔鬼更明白神的话。我们在台湾有赶过鬼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就奉主的名赶鬼，你知道那鬼讲话了，你连圣经都没有读一遍你就要赶我啊，他吓死了。后来他已经读完神学院，现在在灵粮堂，台北灵粮堂当牧师啊。所以你知道鬼都知道你的情况啊，所以不要花拳绣腿打了半天砰一下就倒了，基督徒也常常是如此。我们的信仰跟结婚差不多，刚开始许多人都是理性的接触，这个人长得帅吗？是不是高富帅，对不对？还有什么白富美，对不对？家世怎么样，条件怎么样，理性的判断。然后接下来就感性的接触，哎呀，真的蛮喜欢他的，大家微笑的人都有恋爱的感觉。然后可是慢慢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有的人叫做相信了。哎呀，我们也是在美国很多查经班啊，问啊 challenge 啊，然后到最后我觉得耶稣真的爱我，然后他就愿意相信了。就好像有的人怎么样结婚了，我们叫做感性的接受。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我被感动了，耶稣是主。可是到了我们信仰进入到信之后呢，又开始有一段时间开始什么理性的认识，我们开始查经，我们听到今天来上这个课啊，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怎么样？要感性的享受。是啊，很多东西不要想太多，就享受主的同在、主的爱，就好像你享受你太太的爱那种的感觉。你绝对不能去分析说，因为他帮我洗衣服，因为他帮我生小孩，因为他帮我折衣服，因为他帮我拖地，所以他是爱我的。不，我们都是很感性的去享受。所以我们的信仰到一个地步，你是翻了几番，你要用理性的好好的认识真理，但是用感性的好好的去享受，不要太神经病，好像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呢。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要放下自己里面的那种麻痹性，而去深深的感觉到主 touch 到你。每一个人在信仰的接触都有前面有一个接触的阶段，有的人从理性进门的啊，查经班，像我们美国有很多查经班啊，challenge 啊，问啊，问大堆问题。有的人是感性的，哎呀，看到这个教会真的好，彼此相爱啊，哎呀，他们唱的诗歌好感动我哦，这样子。可是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他生病了，或是他有需要了，他经历到神迹奇事，他经历到别人为他代祷之后，他的事情解决了，哇，太棒了，神迹奇事。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从小就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生长在牧师的家庭，他读过基督教幼稚园，他能够上过基督教小学，所以各种的接触的方式。但是总有一天他产生了愿意的心啊，这个愿意的心太宝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觉知。然后他只要继续保持在这个愿意当中，然后圣灵就拿到 permission 可以重生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愿意的，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你不要急得你的配偶，你那口子呀，这么久都来教会都还不信耶稣，还不觉知，还不受洗。他只要保持在愿意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翰福音三章七到八节说，风随着意思追，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只要保持在愿意的心，然后圣灵就重生了你。有时候你想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怎么这么愿意要相信耶稣？为什么我会称上帝为阿爸父？我为什么会称耶稣是主？我们怎样呢？不知道啊。可是圣灵重生你了，因为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认了，那一刹那之间，这就是永生。所以圣灵就重生了这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帮助别人有愿意的心。你的讲话，你的见证，甚至你的服装，你的做人，你不要有的太太非常的热心爱主。所谓的热心爱主当然有点过分，是他先生说，哇，信耶稣上天堂，如果将来信耶稣上天堂，我太太去上天堂，我情愿下地狱，我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这辈子就好了，因为他都没饭吃，了解吗？所以我们 的举动，有时候要为了别人的关系，要使别人产生愿意的心。如果人们跟你相处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耶稣，那就是表示你做人有问题，你的 EQ 有问题，你的 self awareness 有问题。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家人。所以你不是要拼命的说，主啊，求你救我妈妈，求你救我爸爸，求你救我姑姑。上帝太乐意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问题差在哪里？差在这些人没有经历到 mean of grace 恩典的工具，他们没有去经历到这些恩典的工具。你要为他们求，上帝啊，让我的爸爸妈妈旁边围绕许多的好的基督徒的朋友，主啊，上帝啊，求你真是帮助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上帝太乐意了，上帝太乐意我们这套救恩的，是人不愿意。连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好像母鸡想把你们这样子啊，我照小鸡一样把它叫过来，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人的心一硬起来不愿意就没办法。你绝对不要说，哎呀，我本来不愿意的，可是不知不觉我的脚就往前走，那我就决志了。没有那种不愿意的愿意。你或许可以讲说，我有重担的愿意，我有那种压力的愿意，哎呀，我们家都是拜拜的，哎呀，我心里面有一点的为难。你有这样子为难的愿意，没有所谓的不愿意的愿意。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有愿意的心。当你懂得怎么帮助别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步道。包括你的服装，有一次我跟我的学姐到台北的搜狗去传福音，我们就下了车，我所感觉到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学姐讲说，我们回去了，不要。为什么？我学姐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街头布道的啊。你知道她穿了一套她妈妈那个50年代香菇野妇的那个服装啊。你知道台北搜狗大家都是时髦什么的，你穿着这样子，然后你就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哦，你要信耶稣哦。就好像你在路上忽然拿了一杯饮料就给一个小姐说，小姐请你喝，她敢喝我随便你。她连这杯饮料她都不敢喝，她可以随便放弃她的观世音然后去拜你的耶稣。有时候有一点，有时候一万个可能可以捡到一个啦，我也不敢讲说没有。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包括你的服装，包括你的做人，都是在在的来见证我们是 Christian 小基督，来显出主在我们身上的馨香之气，好不好？所以回去大家，包括说话的方式，哈，对不对？包括我们做人的方式，都会影响到别人愿不愿意信耶稣。所以大家把这个图记得啊，只要你的配偶还继续保持在这个愿意当中，恭喜你成功一半了啊，他已经在这个当中了。圣灵可以随时来重生他。过去我再提一下昨天所提的二元的神学，就是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啊，所以以前在教会的墙壁上常常都会写的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看过？啊，然后过不久呢，年久失修，那个永上面掉了，声也掉了。啊，牧师啊，我已经来信耶稣已经信了几年，你怎么都没有给我水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好气人啊。啊，有时候你要看看说，到底神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信耶稣是得永生还是信耶稣得水牛啊。所以我们再来记住这个图啊，信耶稣是荣耀跟不荣耀，荣耀里面有好几个对等的东西啊。礼拜天我会在教会啊跟大家分享啊，信圣经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词，但是它有相同的意义，有的相同的词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不荣耀当中有两种，一种就是永远沉沦，还有一种就是没有 fulfill 没有完成上帝造人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的那个目的。好，我昨天有举例说，你买一台电视机回来一插电变成收音机，你就会很生气了，一定会把它 return 掉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哀哭切齿，得救了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神学上错误之后啊，不论是天路历程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的书啊，甚至有人去游历什么天堂游历地狱啊，他常常都会讲到开我们这些牧师啊传道人的玩笑，地狱黑丝丝静观传道跟牧师啊，哎呀，我去地狱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牧师在火中烧啊，我这个用台语讲更传神啊，得个欧噜噜见观传德个牧师啊，哦，真的是他们其实神学上，如果我真的信主，我一定可以得救。 十字架上的强盗都可以得救，你怎么可以不得救呢？但是如果你没有得胜的话，那你只能说你成为被管理的阶层，没有满足上帝造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些人因为过去只有二元的思想，是他们认为，哎呀，要怎么样才能够，你如果看你这样子的行为的话，弟兄啊，你如果再犯罪的话，你这样是没有得救的。这样子的人，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自己都完全了吗？都完全圣洁了吗？你得救了吗？啊，人都不完全的，人还是有缺点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你都自己没有把握，你还把握谁有？不是的，得救就是得救。但得救没有得胜的人确实很多，待会我们读到一个经文，真的是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福的，你们一定要把这样子的架构很清楚的知道，你们为主而做的一切，为主而活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好，有一天西比泰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说耶稣啊，将来齁，你做王的时候呢，愿我的两个儿子呢，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对他来讲就是，哇，坐在王的左右边就左右相嘛。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坐在耶稣左右边的是什么？左右王。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阶层，上帝看得起我们到一个地步，不只是让我们得救，还要我们预备与耶稣基督同作王。那个2002年那个王菲跟那个梁朝伟拍的一个片叫《天下无双》，这片你们不用去看了，但是里面有一幕非常的好笑，我们来看一下啊。
老婆婆，你已经看了我们两个时辰了，倒是救我们呀。
我也是在考虑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救你们。
那还不快点去找人。
嗯，好。
在他说完这个好字之后五个时辰，他不过走了不到10公尺。
听得懂吗？动作很慢。他说好之后五个时辰，他也走不过了什么几公尺。所以很多的基督徒齁，我们用瓜牛来代替齁，他进步的真的是太慢了。信耶稣不是靠年资，信耶稣是看你每天进步的程度有多少。有的人会笑人家说，你看那个人信耶稣已经，对，说是信耶稣，行为比我还差。对不起，他本来是一个大坏蛋，他从时钟的3已经进步到9。你呢？你是从6进步到8。对不起，我讲错了，他从3进步到8，你从6进步到9。他进步了5格，你进步的只有3格。当然你看他是很不好，但是他进步的比你多。所以我待会会用瓜牛来代表一个基督徒，而且有一个斜坡在爬。好，请你们不要五个时辰才跑了10公尺，那救不了人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像瓜牛一样，慢慢的爬，慢慢爬，也不知道要爬。好，接下来我们就有几个来看到圣经中真是两步的，真是两步的。从耶稣的身份来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什么主人。你是知道耶稣把你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你有没有每天都尊耶稣为主？你有没有凡事说，主人啊，你要做什么？所以我这边画了瓜牛爬那个斜坡，慢慢爬，一定要爬到第二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庙叫做五教教主庙，他们也拜耶稣，还蛮可爱的。看，你看，还拿一根十字架，随时可以敲你的头。那你拜的耶稣是哪一个耶稣？如果你拜这个耶稣有用吗？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告诉说，我认识我的羊，我听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父认识你们，你们认识父，父也认识你们。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把它搞清楚，就会像美国有很多灵异事件，一下子什么三明治上面有显示什么玛利亚啦，对不对？然后 Tortilla 那个饼上面有耶稣像啊，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啊？报纸常常在报啊，然后狗的屁股上面还显出耶稣像啊，哇，真是太离谱了，气死人啊。 那问题你怎么知道玛利亚长这样子？你怎么知道耶稣长这样子呢？好，所以《使徒行传》3:21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的，就是说不要看这些有的没有的，我们是根据真理神的话神的灵来认识我们这位主人耶稣基督。所以从耶稣的身份我们看到两阶，第一阶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要成为你的什么？主。如果你继续的称耶稣为主，尊重耶稣是主，你就已经进入到第二阶了。我们来看到从生命的得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0:10，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不只是得生命，你还要怎么样？得得更丰盛。所以我在 LA 所建议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叫做全能丰盛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很可爱，他说牧师，他这六个字名字太长了，我发现你们的也不短哦。然后可不可以 简短一点，我说那可以简称叫做全圣教会，但是请你不要简称为叫全丰教会，大家踢笑啊，全丰然后我们是全能丰盛啊，嗯，可以简称为全圣，不要简称为全丰了啊。得生命，而且要怎么样？得得更丰盛。你是信了耶稣得的生命，你有没有得得更丰盛？还是人们只要跟你在一起哦受不了？真的我发现到有一些人，有些基督徒，他们所说话的态度是，或是所做的做人的那种方法，是教会界的票房毒药。他可以很积极的带领两个人信耶稣，但是赶走教会3个人。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你的生命是不是更丰盛？所以这就是两阶的关系。我们看到我们在罗马书8: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被称为义，主要我们怎么样得着荣耀。所以这是何等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慢慢爬，我们都在往得着荣耀的这个阶段在前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好多事情可以做荣神益人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只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以前叫做什么信义会，后来就有所谓什么行道会、巡礼会，要行道，要更积极的我们去看到得着荣耀的这个阶层。我们来看第四个哈，我们不只是得救，还要怎么样得胜。所以到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得胜的我会怎么样，得胜的我会给他怎么样。因为上帝的心，他本来拣选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拣选了亚当的后裔赛特，后来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是背弃，后来我们的救恩就临到外邦。临到外邦之后，我们看到外邦的教会，你只要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每一个教会几乎都有问题，大概腓立比教会比较少挨骂以外，每一个教会都有好多的问题。然后告诉我们到最后启示录说，这些教会当中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他在捡那个得胜的。哇，上帝真的有时候他的智慧非常奇妙，他本来只给人一条命令，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一条。到了出埃及的时候被10条，到了生命记被613条，到了耶稣的时候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就2条，爱神跟什么爱人。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的命令单数只有一条，就是信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彼此相爱。就好像一个种子，然后它种到地上，然后长大成树，开花结果，果子掉到地上又变成一个什么种子。上帝真的好奇妙，我们不只是得救，我们将来是要什么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了，你要知道你不要只是得救，我们都在往得胜的道路在前进。好，第五个，好，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图哈，我们来看第五个。我们不只是有新生命，还要有怎么样新生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是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不只是有新的生命，你要表现出新的生活。 Billy Graham 的太太在他的厨房里面挂一块牌子，在这里一天三次服侍神，一天三次服侍主。姐妹，你在煮饭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服侍主吗？所以你不要只是做外面的假象，虚假的改变，要有新生命，要有新生活。你看这个太太骂人多可怕，你这该死的混账东西，下次再犯错我就一拳打烂你这狗杂碎。他岳母说话了，身为人妻对老公说话应该温柔和颜悦色才是，女儿谨遵教诲，你这亲爱的混账东西，下次再犯错我就一拳打烂你这可爱的狗杂碎。本质有没有变？没变了，只加了几个可爱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有新生命，还要怎么样新的生活哈。好，第六个了，我们不只是属灵的婴孩，我们还要怎么样长大成人。教会里面如果充满了一大堆的婴孩，一下子泡奶，传道人一下子要包尿换尿布，一下怎么样处理不完的事情，很辛苦。属灵的婴孩会吵闹，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婴孩或是小孩哈。不要吓他哈，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这样耍赖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我们才能够去服侍别人。以前我们有一种神学，就是说哎呀，这个不是这个什么问题，不是那个什么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过长一辈的这样讲，而且要稍微发抖才算哈，生命的问题。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不会有问题。他是人就是人，只不过他是婴孩，问题出在哪里？幼稚，没有长大成熟，幼稚。他是个属灵的婴孩，他是个属灵的小孩，他耍赖，所以你看到我们就很累。为什么？因为他不成熟。有一个教会选长老，有一个人在那个教会已经三十几年了，差一票没选上，没面子，我再也不来这个教会了，没面子，没选上。你没选上你就去教儿童主入学呗，你没选上你就去帮忙指挥停车的问题嘞，这么多可以侍奉的事情，没有那个 position 你就没有那样子的 authority 吗？你就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吗？哎呀，我们看到真的是太多的事情，属灵的婴孩，哪怕三十年了，你看到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是二十几岁了，然后还躺在床上，你说我们都觉得很难过，更何况有许多的人，他本来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他已经被医好了，他还站在那个医院的床，他不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本来他可以服侍别人，可是他变成是一个什么耍赖的人。这就是我们教会很多问题，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好不好？我们让自己长大成人，我们就会脱离那种很愚昧很幼稚的事情，否则好累哦。你的生命不会有问题，但是你的生命的成熟度会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第七个，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不要只是在道理的开端，你还要进到怎么样完全的地步。有太多你可以学习的，有太多你可以操练的。所以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厨房挂了一块牌子，请包容我，因为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他自己知道他还没有到完全地步，但是我们就在爬这个斜坡。你不要每天所讲的就只有基要的真理，你还要能够明白许许多多上帝要告诉你的完全的道理。所以保罗说他要将神国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这个道理。第八个哈，我们已经得救还要得救， 为什么呢？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说，他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他的天国。我们不只是已经得救，主也会在诸般的凶恶当中来救我们。这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困难，有工作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身份的问题，有各样的问题，你可以向主求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有恐怖分子，有什么时候，主啊，你要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所以你已经得救，你还要得救，好，这是第二步。我们来看第九个，我们不只是得着永生，还要承受永生。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许多人用这个经文就骂我们基督徒，你们的基督徒没良心哦，都说要爱你们的主耶稣哦，要过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哦。他好生气哦，他气什么？当一个手术的医生在为病人开刀的时候，不管他多么爱他的父母，不管他多爱他的太太，他总不能说划了一刀之后就拿到旁边去，拿起手机 Honey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挂掉。再划一刀的时候，儿子啊，你功课写了没？在那一刹那之间，这个病人是你的 priority， 是你的首要的任务，是你的目标，什么东西都要放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八个小时，你上班的时候八个小时不是比弄你们的老板吗？你能不能说啊，十点的时候打个电话跟太太聊聊天，十一点的时候跟儿子聊聊天，十三点的时候跟妈妈聊聊天，你老板不把你 fire 了？你看看，你那八个小时你都知道是属于老板的。同样，当人的目标定准了要进天国的时候，那真的是要过于主，爱主过于这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抓不到那个重点之后，就以为说，哎呦，你们基督教没良心哦，就是都要爱你们主耶稣过于这一切。当你的目标是那样子的时候，你就要勇往直前，就像一个医生在面对病人的时候，病人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多爱你太太，你都要把病人当作最重要的。他这边告诉我们，不只是得着永生，还要承受永生。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得着永生就是我得到了，承受永生 inherit 我去继承的这样子的一个财产，我得到了财产我就变成富二代，我把它花掉了，跟我去继承了这样子的财产之后，我把它经营得很好，爸爸你给我的一切过了没有几年四倍的成长。上帝就是要我们去承受，去继续经营这个永生。所以你不只是今天得到这个永生，你还继续怎么样，一锭银子去赚五锭，一锭去赚十锭，知道吗？我们就看到我们去把它 run 得更好，把它 run 得更大，这叫承受永生。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你不只是得着永生，你还要承受永生。好，我们进入第十个了。从新人的定义来看，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还要继续穿上新人。在圣经里面这个新，因为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就是一个 new， 要不然就是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是 kainos， 什么意思呢？好像这部车子呢刚刚出厂的，好像这个新酒放在新皮带，那个新皮带可能是一个老牛皮啊，哈，可是它是刚刚做出来的新皮带的，没有用过的。可是呢，我们不只是这个新，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里面还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叫 nails。 什么意思呢？好像那个蔬菜割下来放在那个超级市场的保鲜柜上面，哦，已经过一天了还很新鲜。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刚出厂的，而且一直维持在新鲜的状态。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还是你昨天是新娘，今天就变老娘？真的。所以有的人信主之后越信主越老化，不是，我们的生命是更新的。好，所以为什么王琦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要脱去穿上，脱去跟穿上。如果你讲话的方式做事情的态度都跟十年前都一样的话，都没有更新的话，大概你的可塑性太低了。你们知道我第一次吃生蚝，你们有没有吃过生蚝？这个鹅啊，生蚝那么大一只，软软的，说要把它拿起来加一点红酒加一片柠檬，这样把它吞下去，哦，真的是 我觉得好痛苦哦，我就站在旁边，可是人家请我去凯悦饭店，一个人3800块钱，我就站在旁边站5分钟，我要不要吃呢？哎，那个很好，赶快吃赶快吃，我吃了8只了，可是我真的吞不下去，我看到那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说万一有主耶稣问我说啊，你有没有吃过生蚝，至少说我吃过一只啊，后来就拿了一只来吃。哎，吃了这怎么样？还真不错啊。那天我吃了也大概有8只吧。好，所以你要穿上新人，当你穿上新人之后发现到怎么样？不一样了，你会体验到那种新的生命，不一样了，很快乐，你讲话的态度改变了，你竟然你的孩子对你的态度也改变了，你先生也对你改变了，旁边的人都对你我的态度都改变了，都不一样的，那多好嘛，人间天堂，对不对？那你如果要讲话的方式已经讲了1000遍了都没有用，奇怪，那个无效的方式你怎么会同样的用1000遍呢？对不对？我们应该要去尝试穿上新人。好，第11项，这边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我们已经认识神了，可是以弗所书1章17节要告诉我们，求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哦，这边的真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哦，难道我以前知道是假的吗？不是，他就 full knowledge， 一个完全的认识。我们不只是认识神，而且完全的认识。就好像我跟师母结婚了，我刚开始认识他，可是我跟他结婚之后怎么样？哦，更认识他。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结婚之后才发现到他先生的袜子是不收的，婚前都不知道，对不对？哦，然后后来知道他太太的手艺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差，哦，对不对？因为每次烤完鸡之后才知道鸡也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知道很多都是要真认识，然后因为真认识之后就更爱他啊。你知道有那种老夫老妻70岁牵着手，你看他们彼此之间的认识，一举手一投足啊，都能够了解，甚至太太都知道他先生死都不肯 say sorry 的。可是他们两个吵完架之后，第二天他先生如果在他的床头上泡了一杯咖啡，他太太就知道他 say sorry 了。就是这样子，你要真认识嘛，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主。所以你是不是已经认识主？感谢主，但是我劝大家都要真认识他。好，11个了哈，不多了，我尽量讲哈。12个，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但是大家都知道启示录这边讲，他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行的义，不是所称的义，是行义。小子们啊，不要被骗了，行义的怎样怎样才是义人。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还要因信什么行义。所以如果你因信称义了还行很多的不义，你只能说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要不然怎么办？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会哀哭切齿的那种人哦。所以我们要不只是要称义还要行义。好，第13项，我们是信而受洗得救，那是受洗是为主而活。哎，这个受洗啊有一个麻烦，十字架上的强盗有没有受洗？没有。他有没有得救？那所以哈，我们都用逻辑了哈，所以信呢不一定要受洗嘛哈。不对不对不对，怎样怎么说？他说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只是这个真理我们来看一下哈，比较麻烦。信而受洗，我信了就真的一定要受洗，因为上帝的话这么说。我既然信上帝，我也要信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叫我信就要受洗，所以我信而受洗我必然得救。但是圣经里面也让我们受洗是要为主而活，罗马书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把受洗的真理放在前半部，那就会有一个麻烦，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受洗他也得救。但是如果你把受洗放在后面，你受洗是为主而活，哇，就太有意义了。就好像你已经考上了我们这边很好的学校 Stanford 好了，你考上了，你已经是 Stanford 的学生了，可是你不去注册，听得懂吗？你没有去注册， 那理论上你已经是了，他已经接收你了，可是你没有去注册。还有的人呢，是去注册之后呢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他就乱混，不好好的读，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为主而活，没有办法好好的毕业。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受洗了，是一个确定的前面的真理，我信而受洗，我必然得救，从水跟道我必然得救。但是如果我受洗之后没有好好的为主而活，那这种洗对你来讲意义又少了一半。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弟兄，他是一个handicap 一个残障的人士，然后就有人跟他讲说你要受洗哦，而且哦，那一派的人强调一定要在活水的地方受洗哦，所以他们就坐着车到那个台北那个平林啊森里面，然后到那个溪水哦，然后我就下去洗哦，好冰哦，那洗起来之后哦，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不一样。那天还有几只的鸭子，那天没有圣灵，没有仿佛鸽子，反而是有几只鸭子在旁边啊。好了，等到回来之后呢，那时候我们刚刚建立一个教会，跟一个牧师建立一个教会，他家住二楼，我们可能在三楼在聚会，我们在唱诗歌，后来没办法唱诗歌了，因为我们听到有很热门的音乐，蹦蹦恰的蹦蹦恰的蹦蹦恰的蹦蹦恰，他在下面不上来敬拜，他在那边蹦蹦恰蹦蹦恰，哦，实在是受不了，我就下去了。我说某某人啊，已经受洗了，就应该好好敬拜主。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叫我黄哥，黄哥，你这样子叫我跌倒了，哎呀，真是罪过罪过！我这样子叫他跌倒了。我告诉你们，这样子的受洗，你在洗得多彻底？那牧师给孩子洗澡，不是天天在洗礼的吗？如果你不愿意为主而活的话，真的是还分成干洗跟湿洗，还分。所以我是觉得说，弟兄姐妹，你去思想一下，你都受洗了，你有没有为主而活，活在另外一半的真理当中？这是一个 overlap 的一个真理，放前面也 OK， 放后面会更好。好，第十四项，从信徒的身份来看，哈，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是提摩太后书那边又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简单的讲，每一个基督徒先为百姓，后为王。我们都先成为神的百姓，将来都预备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动到落泪，为什么主这么看得起我们？他先让你成为他的百姓之后，然后你们经过各样的操练，爬了这个斜坡之后，要操练与耶稣基督同作王，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看第十五个，从国度的应许，现在教会的阶段，昨天我们有看到那个一个叫那个信仰的架构，就是现在在预备的阶段，所以在施工中进行原谅，有很多的方面，铁钉、铁条、砖块、瓦片都在那里，所以看起来有点乱。再美的教会都有缺点，是预备的阶段，可将来就会有一个承受的阶段 complete 完成了。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承受阶段之后，是一个我要由我们来承受的一个国度，因为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看到这里，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你如果知道上帝的国度才是整个圣经里面的核心的时候，何等的宝贵。好，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在预备，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承受的阶段，你会承受的，承受这样子的国。所以为什么才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为了解释这句话，因很怕去干犯到因信称义，哎呦，天国怎么可以努力呢？人的努力不是靠着努力，不是靠着行为。后来就按照原文解释，天国奋力的膨胀，只要奋力抓住的人就得着。哦，搞了半天，我最后说，天国就是努力进入的，就这么简单。因为当你得救之后，当然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我们的信。但是天国真是努力进去的人就得着的。我举两个例子，那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他信得耶稣之后，他说，耶稣啊，你得到国，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跟耶稣求的是国度，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哪里？乐园。对不起，乐园只是国度的一部分，但不是真正国度的核心。我再讲一个比喻，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非常的辛苦，他信心动摇的就叫人去问耶稣，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还是我们盼望的那一位，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所有的圣经的翻译那个我们的和合本右边都有一个标题说，耶稣称赞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如果我说，这位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可是，那你就知道后面是什么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对吗？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他排老几？他根本排不进去，因为在那一刹那之间，施洗约翰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动摇了。弟兄姐妹，你们要坚信到底，必然得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宝贵，你要知道国度是一个你要奋力抓住的。多少人为了国度而牺牲，而失去生命？国度，国度，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只是得救，他连受洗都没有，所以他求国，但是耶稣说，你同我在乐园。施洗约翰因为软弱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弟兄姐妹，我们要很谨慎，这条斜坡不容易，这条斜坡不容易。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不只是凡重生的可以见神的国，凡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够进神的国。这有很多的解释，我个人的解释，从水就是我们还活着，我们人不能够离开水。你今天活着你就有机会，因为活的狗比死的狮子还要强。你今天只要活着，你就有机会操练得胜，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弟兄姐妹明白吗？你们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因为活着的狗都比死的狮子还要强。所以我们不只是看见神的国，我还向着那个国度努力的前进，可以进神的国。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在于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国，你有没有办法去完成上帝真正在你身上的旨意，看你能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继续17个，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临到但是还没有完成，将来有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国度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达，好像地球上有一些有教会，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到教会，但是神的国就好像这个乳牛的锤有的把它包进去了把它包进去了。可是旁边的世界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这世界是浮在二者下面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间教堂就是教会它不是，其实魔鬼都围绕在我们的周围，天天犹如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我们的教会是真正属神的，这里有很多的得胜者，感谢主，我可以看见神真的悦纳我们，我们在操练得胜的道路，我们看重人的灵魂，我们准备要进神的国。昨天我也有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什么？活人的神。你就知道他们现在活着，而且现在活在那一座城。我们如果现在是我们也要进那座城，凡得胜的，那你说那没有得胜的人现在在哪里？他们就安息了。所以将来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都会交出这些死人，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丢到永火里面去。那所以到时候有一些人只有得救，但是他们没有得胜。以属灵的历程来讲，这是一个我们要解释的经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引到永生，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灭亡这个字 apaleia， apaleia 就是说这个字要翻译成灭亡， apaleia 这个东西翻译成灭亡可以，但是 更好的翻译是翻译成枉费。什么意思呢？有一天有人，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玉瓶的香膏来膏耶稣，就有几个人心中很不悦的说，哎呦，怎么那么好的香膏还把瓶弄破，何必这么枉费呢，这么浪费呢？就是那个字。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的概念就是说，哦，所以要信耶稣哦，你看进去的人很少哦，要不信的人都沉沦了很多。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这个图是这样子的啊。救恩的门其实是很宽的，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可是当你们信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你们就会面对一个冲击，你要走小路进窄门，还是要走大路进宽门？走小路进窄门会引到永生，对不起，这个永生这个地方是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个地方，到永生不是得永生，是到一个地方。礼拜天我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引到枉费，不是灭亡，我们翻译成枉费，路是宽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很多，引到这一条路呢，找着的人都很少。神给你智慧，给你财富，给你健康，给你年岁，给你一辈子，你全部都用在世界上，赚得全世界，这叫引到枉费。弟兄姐妹，你这样明白吗？神给你这么多的资源，给你这么多的好处，你不知道为主而活，天天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上面。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台湾也有三宝，健保、劳保、199吃到饱，吃到好，吃到饱，吃到好，吃到巧，我们就想尽办法的去享受。你所有的资源都浪费在这个世界上，这叫枉费。那时候你发现到你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主，引到枉费。上帝给你一辈子，你全部浪费在这些世界上。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当什么 CEO 当董事长多了不起，你还没断气，你的位置人家都已经安排人来接了。所以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就这样讲，后来发现他是医生嘛，他说他去巡病房的时候发现那个财产越多的哈，最后的那个病房要越大间，因为很多人都要来抢财产，所以病房要够大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各怀鬼胎。所以你不要把你的一生走这个大的路，宽的路引到枉费掉了，真的很可惜。兄姐妹，我真的苦口婆心，圣经告诉我们，找着的人也少，很多人连找都找不到，听都听不到。你们今天已经听到了，我把该讲的已经跟你们讲了，所以你们要准备走小路进窄门，不要走那个容易的路，宽的路，宽的门，大的路，那时候你会浪费掉一生，而且无法回头，只有一次的机会。好，所以大家从属灵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走小路进窄门。从得着圣灵上面，我们不只是得着圣灵，我们信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罗马书这边也告诉我们，还要常常体贴圣灵的事情。你要常常，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哦，圣灵啊，你好像在对天上的圣灵祷告，不要忘了圣灵是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应该讲说，圣灵啊，你要跟你里面的圣灵来祷告，来体贴这个东西该做，这个地方不该做。圣灵常常会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用微小的声音，但是你围绕的，就像昨天那个 Albert 牧师讲的，如果我们围绕的很多的Pride, 我们的骄傲，很多的这些东西，很多人的干扰，你就翻到你听不到这些的声音。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可以体贴圣灵的。我们来看到，我们不只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浇灌。我们不只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还要满有圣灵。在英文里面他就把它翻译成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跟 be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就是一个动作啊，浇灌进来；一个是满满的有圣灵。所以圣经里面在解释圣灵的时候很谨慎，他说是风，是气，好像一个瓶子里面啊，这个瓶子里面 固体有一定的形状，一定的体积，液体有一定的体积，没有一定的形状，气体呢，没有一定的体积，没有一定的形状。也就是说，这个瓶子里面充满了气，我可不可以再打多一点气进去？可以，我再打更多的气进去，直到打不进去为止。所以我们不只是被圣灵充满，还要 be full of， 就是满满的圣灵。那选出来管饭使的执事那七个啊，使徒行传的那七个人，他们都是满有圣灵的。所以这是不同的境界，你不只是被圣灵内住了，你还要有圣灵充满，你不只是圣灵充满，你还有满有圣灵。这年头我们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有几个人，他们负责的常常推动这些灵恩运动啊，圣灵充满的聚会。我有时候都很想问他们，你到底有没有分清楚那是灵恩还是灵媒？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一定要很小心的，一定要尊重你们的传道人为你们所分辨的。这年头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灵恩，是灵媒。所以英文都说 I can read your mind， 什么意思？我就可以按着你，然后为你祷告，结果你真的为了你的婚姻很担心，你为了要不要搬家很担心，你为了要不要换工作很担心的时候，你的什么波脑波阿法波贝罗什么波特别强的时候， you can， 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所以你们要小心，最好请这种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 I don't care， 然后让圣灵来光照。我百试不爽哈，很多人发现他根本就读不出来。所以你们不要被这些灵媒，被这些灵媒牵动的。然后有的人就哦，看到一个 picture， 对了，看得到 picture 是一回事，你怎么去 interpret 解释这个 picture 又是一回事。所以都是讲那些很笼统的。弟兄姐妹，这年头的灵恩，如果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哇，讲的是神功盖世，都是靠媒体、靠网络、靠什么宣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真正让我们看到的神迹其实不多，病得医治、瘸腿起来行走，不要说死人复活，瘸腿起来行走都很少。现在都变成是在医什么病症的。哎呦，我本来今天来聚会的时候腰很痛，后来后听黄牧师讲完道之后，他为我按手，我就腰不痛了。哎呦，本来这里很痛，他就按手就不痛了。哎呦，要命哦，这叫消除症状 symptom， 消除症状的神迹啊。可是上帝让我们痛，是上帝爱我们。你腰痛搞不好是长骨刺啊，我胃痛搞不好是有胃癌啊。让他把你的痛消除掉，那以后发现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医治在我们的当中，不要胡搞瞎搞。这年头真的是被这些的事情弄得太乱了。你要么就呈现真的让我们，而不要带着许许多多人这样去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的痛心。然后看到每次那个聚会之后，后面就几个人耍大旗哦，然后在那边好像哦发功这样子。哎呀，真的是心里难过啊！圣灵怎么是这样子工作呢？然后很多人一按手，哇，砰，他就往后倒。我告诉你，只有气功发表会跟催眠哈，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群体嘛。然后你催眠之后，倒下去之后，后面就有人接的嘛。假如我们圣灵充满，我一按你是往后倒。如果今天只有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为他按手，他就往后倒。一次充满，最后一次充满。他后面正好一块瓷砖，他往后倒不死了才怪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情形是一种表演，是一种表演，而真正的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就放到哦发功发功，然后今天就这样子，那叫有时候是集体的催眠。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把它挑出来，也大家都不喜欢当坏人，不喜欢去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满有圣灵，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否则我们在这个时代太辛苦了。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本来都还会规规矩矩的好好的来敬拜主怎么样的，就看到追这些追这些追这些，追到最后发现到这些人的灵性没有进步，因为他们只是去满足他们想要看的。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耶稣说他们是因吃饼得饱，他们不是真正要跟随耶稣的。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关于这个灵恩方面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我希望大家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充满，到有一天你满有圣灵，你已经维持一个常态，那就是你的基本常态。你这样来服侍主，你就会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刘富里牧师有一句话，不祷告不要摸圣功。你要摸每一个圣功之前，你要好好的祷告， 你要知道你是来侍奉永生的神。好，我们地看二十二项。我们有两件衣服，第一件是白衣，圣经告诉我们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的，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了。但是启示录第十九章要告诉我们，有一件衣服就是羔羊分取的时候，那个新娘新妇自己预备好了，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这边虽然翻译成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那个洁白不是指白色，是光明皎洁的非常亮的一个衣服，是一个荣耀的衣服。所以我的女儿叫做洁衣，就是洁白的衣服。然后说，爸爸，可是我们姓黄诶，若姓白就更好。真的，我们有两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是让我们不至于羞耻，第二件衣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让我们感觉到荣耀的，是新娘。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新娘，穿着很漂亮的白纱，有一个小朋友刚吃完巧克力，阿姨抱抱，你会怎么样？快躲，对不对？同样基督徒对罪恶也是这样子，你已经在预备你的新娘的礼服，肮脏的事情快躲，不要让他来沾染你的婚纱。这是两件的衣服，羔羊洗血所洗净的白衣，还有一件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太宝贵了。我们再来看，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得救的生命册，还有一本叫做羔羊的生命册，或者这是所谓的纪念册吧，它会纪念我们所有在主里面所做的这一切付出。然后有羔羊生命册上面有记载的，才能够进那座城。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信仰架构的那一座圣城，将来是新天新地的 capital， 它的首都，它里面的人耶稣基督在里面作王，然后我们有许多的人进进出出为耶稣基督在管理他所创造的新的创造。我们看到这两本生命册都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羔羊的，羔羊是得胜的，是羔羊的生命册。好好的为主而活，你不好好的为主而活会怎么样？就是我讲的，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你走不到这个地方，你走这个斜坡，你反而掉到这个地方。大家记得这个图，你不好好的走，你就哀哭切齿。有些基督徒就是不听劝，尤其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敢，都不敬畏神了，觉得哇，好像你们讲的这么多，诶，我做了坏事，我也没有被雷打死啊，我今天在外面搞了外遇也不怎么样啊，赶的人都拿去吃了、啊、哇，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也很辛苦，劝嘛劝不动，就好像台湾有人闯红灯，就有那个警察闯忘记怎么写了，他就给他写红灯直直走，叫也叫不停。好啦，我尽量的劝大家，我也劝我自己，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不义的就叫他人就不义吧，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吧，树栽利啦，随你便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气人，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各位，你们继续的做对的事情，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啊，我必快来 Mararasa，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快要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怎么样所称的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问题，不是指你没有得救，我还是很强调你不能够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荣耀。所以红灯直直走，叫也叫不停，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有些基督徒不听劝，我也劝过这样子的人，他真的不听劝，他也不怕神。有时候我说啊，那他一定没有得救了，我不好这样讲，因为他做的可能是比较坏的事，我做的只是比较小的坏。但是我们都知道，第一个阶层是靠着主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但是如果他不肯走得胜的道路，也没有办法。好了。我要问大家哈，台湾有一个基督徒中了威力财 5.68 亿，如果是你，你的内心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哈。
彩彩出现史上最高的捐赠金额，23号在淡水开出的威力彩头奖，一位幸运儿独得 5.68 亿，扣完税后剩下 4.54 亿元，一星期后去领奖，他一口气就捐出了2亿给所属的教会。
今天在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那等一下我要先做捐赠，那我就问他说你要捐多少钱，捐给谁，他就说我要捐2亿给教会，另外1000万给中国基督教慈善基金会。
这位台彩史上最慷慨的头彩得主是一名50多岁的资深广告代理业务员，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得奖之后，他把自己的幸运都归给上帝的恩赐。
我是有一点惊讶，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笔的捐赠金额，这是我们台彩发行的最高捐赠，我相信可能公益彩券也都是最高的金额。
好，当然这中的几率很小。当你中的那一刹那之间，你想到的是什么？啊，我不是说你都一定要照他一样，他捐至少一半以上给教会，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那我在 LA 所建立的教会叫做 LEC 或是 LEM。那我们弟兄姐妹就说，牧师，如果我们中了乐透，我们就可以盖一间教堂。我说那我们的 L 就改成 Lottery Enrichment Ministry， L 就变我们是 Life 哈 Life Enrichment Church， 那因为中了乐透就变成 Lottery 哈 Enrichment Ministry。 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说，当你中的这么高的彩金的时候，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哈？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先去想好，你不这样子操练的话，那你会发现到我们可能在面对那个试探的时候，我曾经为一对夫妻祝福，他们赚到2000万美金的时候就离婚了，各怀鬼胎，你拿的比较多，我拿的比较少，你拿的就，然后那个先生发现到在台湾，在南美洲，在 LA， 在很多的在大陆，每一个分公司都有一个二奶。你知道人承受不了祝福，坦白讲，所以我要用刚才那个，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大的祝福的时候，你会怎么想，那就会决定看看你这个人的品质是怎么样。这个董事长很生气的说，是吗？我认为是这张海报才是我们今年牛奶卖不出去的主因。你们看到这只牛又臭头又畸形，你用这张做海报的话，牛奶怎么卖得出去呢？同样的，人家看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样子，这样子的没有见证的时候，这样子没有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有时候真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可能成为票房的什么毒药。好，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了解。好，我们已经时间超过了。教会应该是国度人才的制造机，也就是说每一只猪进去之后都应该香肠怎么样出来啊？可是呢，有时候我们教会没有好好的去装备，后来就变成这样子啊，注意进去死猪出来了，没有服侍，没有工作，不能为主而活，不能荣耀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教会就是一台工厂，进来的有产品出去，进来的产品出去，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为主去得人，才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啊。好，所以得胜者背提的真理，我昨天有讲到，耶稣来像贼一样，贼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贼走的时候你不知道，但贼要把他所想要的拿走，贼不会帮你家的垃圾拿走，贼会把他想要的拿走。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哈，就是得胜没有死的基督徒背提之后，他们会一起降临在新天新地，成为这个 capital。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两步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这个斜坡。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努力的向前。好，我们最后用一首歌哈来作为这个结束，我也来祷告哈，叫神的爱哈，你的爱不离不弃哈。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是的，你的爱不离不弃，你这样子看重我们，叫我们走这两步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主啊，我们是否讨你的心意呢？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定，再多等一点点的时候，这自暂且轻的苦楚都会过去，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走这斜坡，能够爬得上去，能够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服侍你欢喜的，主，我们侍奉你是欢喜的，主，我们奉献给你是欢喜的，主，我们敬拜你是欢喜的，因为你配得我们这一切的敬拜。主，愿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走得胜的道路，都满足你的心意。有一天我们在国里，在你的天国里，我们都见面，我们成为与耶稣基督你一同作王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与这个教会同在，靠耶稣的名。